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教会传统意义上的复活节，我们今天特别来分享与基督复活有关的信息。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荣耀全能的天父，在这七日的头一日，你的普天之下众儿女要到你的面前来俯伏敬拜你，因为你曾差遣你独生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并且他一心遵行你的旨意，舍身被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但第三日你让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你独生的爱子。愿今天当我们这些归在基督名下的人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也愿普天之下的人都敬畏你，你也在你的教会当中，在你的子民当中，你的名被高举，你得着当得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在十二节到第十九节。保罗在这一章当中其实主要是为了处理一个问题，那就是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人竟然对于死人复活的事情有质疑不管他们是因为什么的原因来质疑死人复活甚至可能他们并没有否认基督的复活，他们只是不信自己将来也会像基督那样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对于复活的质疑已经危害到了基督信仰的根本了。所以呢，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的这十五章当中用长达58节的经文来处理复活的主题。那我们今天会主要从两个层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我们来看基督复活的重要性，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复活对于今生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要论到复活，我们首先必须要论到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呢，与历史上上帝曾经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包括主耶稣自己所行的那些让死人复活的神迹当中的复活是不一样的。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灵魂重新进入到一个必然会朽坏的身体当中，而是灵魂与一个变化了的身体的再次的联合。比如说圣经当中拉撒路的复活就是一个普通的复活，是拉撒路的灵魂重新进入到拉撒路之前那个必死必朽坏的身体当中，所以拉撒路虽然活过来了，但是他还会再死。那么基督的复活就不是这样，基督的复活是他的身体从卑微软弱的状态转化成为了荣耀不朽的状态，他的身体从复活之后是永远不会衰残，永远不会再经历死亡的身体。将来我们所有认识耶稣的人也是同样的复活不仅仅是活过来，不仅仅是再次用了身体，而且是和基督一样拥有了一个永不会朽坏不会死亡的灵性的身体。所以复活其实是有了一个新的身体，就像在这一章当中保罗所说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都要改变，这不朽坏的总要变成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所以复活之后的身体不是我们今天我们今生这样的身体不是血肉之体，是灵性的身体，不是会朽坏的，是永不会朽坏的。所以呢，复活或者说基督的复活就成为了我们信仰的根基，是福音的核心内容。所以在十五章的第一开头，使徒保罗论到福音的时候就说，第一，基督教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日复活了。使徒在论到福音的时候就说了两件事，基督的死和复活。所以基督的死和复活呢，是救赎事件的一体的两面，不是说基督只要替我们死了就可以了我们的罪就可以得赦免了，而是必须要有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使得基督的死才是有意义的。所以从外在证据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那么就表明基督的死就是失败，也就表明基督没有胜过死亡，也就表明他的身体就成为了可以朽坏的。 就是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基督就没有胜过罪，也因此他的死就不能成为我们罪的赎价。所以保罗在这一章当中，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仍在罪中。所以基督的复活首先表明的啊，是基督对于罪的得胜，罪对于基督的身体灵魂毫无权柄和影响。第二，基督的复活表明他对死亡的胜过，死亡不能拘禁他。第三，基督的复活是他完全成就了救赎的恩典，他的复活就表明他的死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因为他承担了别人的罪。这是一个从外在的啊层面。其实从内在的层面来说，基督以他的道成肉身作为拯救的方式，复活就是必然的。因为复活不单单是基督得胜和无罪的一个证据，复活本身也是基督成全救恩的方式，或者是基督拯救的要素。所以复活不单是一个证明，也是赐给那些凡跟从耶稣之人的恩典。所有信耶稣的人将来都要复活，都会拥有像基督那样复活的身体。所以使徒行传当中论到复活说，我信身体复活。所以如果一个人否定复活的话，那就是对于基督信仰的完全的拆毁。所以保罗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儿，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显明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叫基督复活了。我们就看到保罗用一个逻辑的方法表达了，如果一个人不信复活是何等的荒谬。意思就是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传的福音就毫无意义，你们的信仰也毫无价值。而且所有传福音的人都是在撒谎，所有信的人信的都是假的。你能想象一个建立在谎言之上的信仰还值得信靠吗？或者说还值得我们为之去舍命吗？有谁愿意为谎言去付出一切吗？所以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今天所传的和我们所信的只不过是一个梦幻而已，自欺欺人。更何况三日后会复活是主耶稣自己亲口也说过的，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岂不是说主自己也曾撒谎吗？因此我们就看到，在保罗看来，基督的复活是关乎了我们信仰的生死攸关的最为根本的问题。所以复活作为基督信仰的根基，并不单单只是涉及到它背后丰富深入的属灵的教导或者属灵的意义，它更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基督的复活首先其实不是理论，基督的复活首先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对于福音的传讲其实首先是对于事实的宣告，然后才是对于事实的解释。所以基督的复活就是我们福音真理的核心内容。对于保罗而言，他虽然作为外邦的使徒，但是他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都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然后被拒绝之后才开始向外邦人传讲。不管保罗是向外邦人还是向犹太人，不管他传讲的内容有什么样的侧重点，但是他所有的传讲都是在论到了死人复活的道理。当然不单单是保罗了，初期的教会众使徒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复活都是他们传讲的重点。那尤其是在使徒行传当中，五旬节那一天，彼得在耶路撒冷的讲道两次提到神已经让拿撒勒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但是耶稣的复活呢，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而是一个神迹奇事，甚至说这是神迹当中的神迹，是神给这个世界最大的神迹。论到神迹，就往往意味着这是对于理性的超越，需要信心才能够明白。所以我们看到基督信仰的根基呢，是一个神迹事件。也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说基督信仰它的内容啊，我们凭信心所接受的都是超越人理性的。这不是对于理性的否定，而是指理性必然是在信心的基础之上才能运用。所以保罗在论到基督复活的真实性的时候，没有用一个论证的方式，而是用一个见证的方式。保罗没有先论述复活的必要和复活的重要意义，而是直接就列出了很多对于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就是在十五章的一开头我们所看到的啊，保罗所列举了那几个啊，那或者说那几组见证人。加上福音书呢，我们知道大概在论到基督复活之后向门徒们的显现呢，可能至少有十次， 啊，至少在第一周之内，就主耶稣在啊复活之后的第一周之内，至少得有五次。比如说啊，首先最早的就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来显现啊，然后啊当天那个主日的晚上，就向在耶路撒冷的门徒们显现，然后向彼得显现，然后向去往伊马忤斯的路上的两位门徒显现啊，下一个主日啊再一次向多马和门徒们显现啊，在加利利海边向彼得显现，包括保罗这里所说向500个弟兄显现，有单独向主耶稣的兄弟雅各的显现，最后向保罗显现。主耶稣复活之后呢，向门徒有很多次的显现。首先所表明的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和其他门徒使徒所传的福音没有任何的不同。不管是保罗还是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基督的死和复活一直都是福音的核心内容。我们知道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个不用说。基督的复活是那些传福音之人都亲眼看见的事实，他们都亲眼目睹了复活的主。第二呢，甚至保罗在这里面也暗示了，当一个人看见了复活的主之后，他们生命的改变，之前是软弱的，后来变为刚强，之前有疑惑，后来变成笃信不疑，像保罗自己之前是逼迫教会的，后来成为了使徒。尤其是保罗在论道他自己说，他是使徒当中最小的，但是他比其他使徒更加格外的劳苦。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恩典与他同在。上帝的什么恩呢？就是他认识复活基督的恩典，使得他在认识复活的主之后，他生命的状态，他的人生的轨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因为他论到他对复活的主的看见如同是未到产期而生的人。因为保罗没有像其他的使徒那样跟随主耶稣3年之久，跟主耶稣住在一起多次的探讨等等保罗直接就是被主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大光照了，直接呼召，然后他就认识了复活的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保罗其实是在众使徒当中最后一位亲眼看见过肉身的主，亲眼看见过复活的主耶稣的人。当然我们可能会去想，主耶稣在复活之后的显现似乎是没有向任何一个不信的人显现过，这的确是这样的。为什么主耶稣不向那些不信的人去显现呢？如果要是有一些人亲眼看见了复活的主，那他们岂不就哑口无言了吗？他们岂不就马上就归信了吗？我想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没有信心，没有基督话语的更新，没有圣灵的工作，只是看见复活的神迹，并不能够带来心灵的归正，反而可能会带来人内心当中的刚硬。所以对于复活的看见，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来解决我们可能心里会有的疑问，那就是我们是不是与当初那些见过复活的主耶稣的使徒和门徒们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毕竟亲眼看见过复活的主，我们都没有那样的恩典经历。因此呢，我们是不是因此就不能像他们那样有生命的改变和生命的能力？那如果这样的话岂不就说明眼见超过信心了吗？可是主耶稣却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所以信心其实才是信仰的根基，眼见只是上帝施恩的方式，眼见不一定产生信心。比如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地上有千千万万的人，他们在没有信心的情况也会看见复活的主，但是他们会悔改吗？显然不会，那个时候只有痛哭切齿。所以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一点从对于主耶稣向门徒们显现的事例上也可以得到印证比如说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刚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他就没有认出来，直到主跟他说话。再比如说去伊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跟主耶稣面对面都走了一路都没有认出来，最终也是主耶稣跟他们说话向他们解释圣经，他们才知道。而且呢，主耶稣那天晚上向耶路撒冷的那11个门徒们显现的时候呢，他们第一反应不是特别欢喜，他们第一反应是惊慌害怕，他们以为他们看见鬼魂了，直到他们 看见主耶稣那被扎的手和脚上的伤痕之后，他们才转惊为喜。所以我们看到信心先于肉眼的看见，包括后来的保罗也在大马色路上也是这样，他先听见了主耶稣说话的声音，然后就信了，然后他才看见复活的主。所以当时那些肉眼看见复活主耶稣的门徒和今天的我们在信心上没有任何的不同，眼见并非是信心的根基，基督复活的事件才是信心的基础。但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呢，却是一个推崇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样一个充满了自我和实用主义的世界。我们一切的满足都着眼于在今生可见的事物上，这就是使徒约翰所说的，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所以主耶稣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为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一个邪恶淫乱的世界当中，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罪和死亡，尤其是死亡。死亡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最大的恐惧，这是今生当中一个人生命当中最害怕的事情。死亡的可怕其实超越我们人类所能想象的一切可能，因为没有一个人是进入了死亡又从死亡中回来，除了基督之外。这个世界上所有对于死亡的坦然，除了是因为基督而有的那种永生的信心和盼望之外，从某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都是基于无知当中的无畏，因为死亡是上帝恩典的完全的隔绝。所以面对死亡的惧怕呢，也是人的一个自然反应。死亡对于今生的世界而言，是一切人生美好的终结。可以说死亡让今生变为了虚空，死亡就让一个人在地上一切的热情、理想、追求和付出都成为了徒然。我们地上所做的一切，当死亡临到的时候，就显出了它的毫无意义和毫无价值。就像一个人辛苦劳作了一辈子，临末了死亡的时候见到了审判他的那一位，那位告诉他说，你在今生所做的一切什么都不能换来，你没有一个所谓的舒适的退休生活，没有蓝天碧水，只有硫磺火湖。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显出了死亡让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变为了虚空。所以人在地上所做的一切意义在哪儿呢？从某角度，人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为了逃避或者推迟自己去面对死亡的时刻。人们的一切付出只是为了让灵魂的在这一个必朽坏的身体中多停留一会儿。但是因为圣经里面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总会面对那个时刻。而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邪恶时代中的另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于死亡的忘记，或者是我们对于邪恶的麻木。对于苏醒，对于从罪和死亡当中的觉醒，罪人的基本的本能其实是拒绝。因此呢，这个世界对于上帝所赐给这个世界最大的盼望是轻视。当年保罗在雅典的亚罗巴谷在论到信仰的时候，一开始还挺吸引人，等后来他开始说到死人复活的时候，就被轻视被拒绝了。甚至就在当时的以色列当中，作为祭祀阶层的撒都盖人，他们根本就不信有复活。那法利赛人虽然信复活，但他们却拒绝复活的主。所以对于今天的教会当中，我想我们应该也来警醒反思，我们对于复活是否就像当初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教会当中的那些人一样，有很多对于复活的质疑、忽略，或者是对于复活的轻视。当然我们对于所处的世界有如此的评断，并不是说这不是上帝掌权的世界，而是在说这是一个不完全的世界。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扭曲的被罪和死亡所辖制的黑暗时代当中，但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不完全，所以罪对于今天圣徒的侵蚀就表现在让一个有复活盼望的人活得好像没有复活一样。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基本的属灵敏锐就在于对于这个时代的警觉。我们不能习惯于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我们必须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不舒服不适应。这样的话，我们的内心的平静和安稳从哪儿来呢？ 不是对于这个世界的喜爱，而是对于另一个世界的喜爱，是对于这个世界的拒绝和对于另一个世界的盼望。因为上帝为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准备了格外的超越今生的恩典。上帝对于这个世界的拯救不是对这个世界的改良，上帝对于这个世界的拯救是一个完全的更新，是拆毁之后的重建。因此复活这件事儿就完全显明出上帝救恩的旨意，也同时彻底打破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点点的盼望。因此虽然复活是关乎将来的，但是复活却影响到今生。对于今天任何一个在地上的基督徒而言，我们当然不能去判断他内心当中的信心的真实，但是我们通常会把是否相信复活当成是一个检验信仰的标记。因为复活不单单是一个超越理性的神迹奇事，而且复活是今生生活的盼望、动力和价值所在。所以在今天，我想我们对于信仰应该有诸多的反思。我们是否是有时候会想要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信仰？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会想要一个没有复活的基督信仰？其实不管哪一种，要一个没有基督、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或者没有复活的基督信仰，都属于自欺。不要受苦的基督，其实是对于苦难和代价的撇弃；而不要复活的基督，其实是对于盼望和热情的丢弃。一个是对于基督的受苦的轻视，觉得既然基督已经承担了苦难和死亡的代价，我们应该在地上生活的更加的平安和舒适一些。另一个就是对于基督复活的超越性，我们以为基督为我死就够了，有没有复活无所谓。所以这二者所表现出来都一样，不管是对于十字架的轻视，还是对于复活的忽略，都是对于今生的贪恋。而这个世界对于人心的迷惑，其实主要就从这两个方面来，一个是万国的荣华，一个是死亡的恐惧。啊，前者表现为诱惑，后者表现为恐吓。撒旦一般就是先告诉你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满足跟享乐，然后告诉你这世界上的享乐和满足可能随时都会离你而去，所以及时行乐是你唯一合乎理性的选择。但上帝给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上帝的方法就是让世人都知道有复活的盼望，也就是复活是真正打破今生这种蒙蔽和恐惧的方法。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其实今生就是一切，死亡就是终点。所以对于复活的信心就可以帮助我们胜过死亡，而且也不留恋于今生一切的限制，因为复活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因为复活使得死亡不再是一个生命的终结，所以身体的复活就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们看到或者我们相信将来还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将来会有一个超越于今生的国度。所以复活的应许或者是复活的盼望就告诉我们，我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归宿在将来那个新世界当中。因为身体的盼望告诉我们还有生命，还有另外一种形态，生活还有另外一种层次，生命状态还有另外一个更加真实的状态。这里面就论到了基督信仰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信仰并非只是一种灵魂的圣洁或者灵魂的被救赎。基督信仰的拯救并不单单只是灵魂的超脱，而是身体心灵统一的拯救，将来我们的身体也会被更新。所以这一章保罗在论到将来复活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说变化变成我们的身体都会变化。从某个角度来说，今生的福乐很大程度都是身体的舒适和满足人们追求很多的东西都是在一个物质和外在身体的层面比如说美食环境精致的服装等等。不是说今生的这些不好，而是说这些还不够好。 所以基督信仰所提供的复活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也因此复活对于今生而言，首先是对于死亡的得胜，这是可以说这是复活最大的意义。我们就像前面所说的，死亡是一个人今生最大的恐惧，但是复活却吞灭了死亡。作为一个人生命当中最大的恐惧，即使对于基督徒而言想到死亡的时候也会惧怕，但基督徒内心当中因为有复活的盼望，就可以对抗这种恐惧。我们说只有复活才能胜过身体死亡所带来的对于地上一切美好终结的绝望和可怕，所以复活就成为我们面对死亡的勇气。因为复活的生命是一个永不再死的生命，是一个永不会再朽坏的生命。第二呢，复活的盼望可以让我们胜过地上的疾病患难。其实很多时候死亡的恐惧是来自于未知，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都知道我们死后要去哪，所以对于基督徒而言，更多的时候恐惧不是来自于对将来未知，而是来自于我们在地上生活接近跨越死亡之门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比如说每天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重担愁烦疾病的疼痛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思想的是，既然上帝给了我们一个能够给我们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上帝当然也可以赐给我们在地上面对痛苦和恩典的力量。况且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都是暂时的，我们在将来那个复活的状态当中才是永远的。就像基督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每当我们在痛苦当中的时候，对于将来复活盼望的思想就能够加添我们内在当中的刚强。第三，复活的盼望可以帮助我们胜过我们自身的罪和软弱。彼得包括其他的门徒在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之后，我们都会看到他们的生命状态就从恐惧和软弱变为了勇敢和刚强，就是因为他们因为看见了复活的主，所以他们就看到了复活对于这个世界的胜过和突破。在这个世界当中任何损失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损失，因为他们拥有了比这个世界更加宝贵和超越的世界。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为信仰付出今生的代价，因为失去的就是真的失去了，将来再也没有比今生更好的生活了，因为没有身体，没有今生的这样一种身体的满足和各种的经历。因此复活的盼望就可以把我们在今生这必朽坏的身体当作活祭来献给神，因为复活的盼望也可以使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而不是当作罪的器具被罪胜过。所以复活的信心和盼望就让我们对于今天的生活有了一个完全崭新的认识，那就是我们其实今天是在一个必朽坏的身体当中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来。第四点，复活的盼望也可以赋予我们今生生活当中以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其实我们都会来思想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意义，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死亡的临近，我们都会想说我在地上这一生所做的究竟有什么价值呢？我在身体当中，我肉体里面所经历的这一切意义何在？只有复活为今生提供了永恒的意义和终极的价值所在。有了复活才让我们知道今生不是我们的终结，来生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有了复活才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今生所做的为主所做的可以带到我们复活之后的生命状态当中去。所以复活使得我们可以尽心竭力地活在当下，却可以不被今生所缠累。复活可以试试我们有一种超越的心态来生活，因为你是在当下为永恒而活，在衰败的身体当中为复活的人生而努力。所以不认识神的人今生所过的其实都是虚空，而认识耶稣的人如果不是为了将来复活的生活， 那我们所做的其实也是一个草木和解的工程。所以就是保罗所说的，如果死人不复活，那就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吃喝完了就是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最合理的选择了。所以复活其实让因死亡而带来的虚空重新被赋予了价值和意义。因此呢，我们因相信基督的复活而盼望我们将来和他一样的复活，就成为了我们今天的地上生活最大的安慰和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外在的环境越来越好，不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不是房价越来越低，也不是政治司法越来越公平正义。如果我们对地上的这些都还带着深层的盼望，那么我们其实就不会盼望将来的复活。唯有当我们对这一切都绝望之后，复活才能成为我们在地上今生生活的动力和喜乐。因为我们终于不再把眼目定睛在今生，终于我们开始向往一个超越今世的天上的国度。所以一个人如果相信复活的话，就不会那么看重这个世界上人们所推崇和追求的。如果我们真的有复活的盼望，那么我们也就不会惧怕死亡。在这个意义上，复活胜过了这个世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到你神的宝座前来仰望你，我们也特别感谢你将复活的应许和盼望赐给我们，让我们这群本来在卑微和绝望当中的人有永恒的生命和盼望，也让我们在这必朽坏的身体当中就有永生的盼望和能力。虽然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肠会渐渐的衰残，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心里的力量，也就愿求你在这里，求你在我们这必朽坏的身体当中把你复活的大能借着我们彰显出来，你成为我们的帮助，使我们成为你复活的见证。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坐在宝座之上的和羔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